利路亚，主日的早上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就要把眼目都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也说我们是抛弃万事看作粪土，乃要得着你，乃要得着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唯有在你里边我们才能找到平安，唯有在你里边才能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唯有跟随你我们一生才不会虚度，唯有在你里边我们才能得着那上好的。谢谢主，愿我们一生都来敬拜赞美你，一生都来跟随你。主耶，求你赐福于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他们都来到你的面前，他们都在你的面前，他们也是要来跟随你的。哦，主，求你亲自的对他们说话，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感动他们，让他们从心里真的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跟随你就不在黑暗里，跟随你就有盼望。阿门，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敬拜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哇，感谢主，疫情过去很久了啊，已经三年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大家可能也会发现说，诶，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太方便。也是的，我们知道这个总会有很多，总会有变化，总会有挑战，总会有环境。但我们也愿我们彼此常常的祷告，也保守在主里，保守自己，然后也彼此关怀。尤其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身体上有软弱的，或者说他们的心里面有软弱的，或者有很多很多的光景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彼此相爱也就在这个时候大大的显出来呀。感谢主。那在今天开始的信息之前呢，我想我们已经开始读创世纪了。其实创世纪是一卷很有意思的书，我很喜欢创世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个50章的创世纪好像大部分都是故事，对吗？大部分都是故事故事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呢不只是讲故事，也是真实的人类或者说这个世界发生过的事情，是真实的历史。但是故事好处是什么？我知道我们今天我们都可以听很多的道理，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经历，但是我想真很容易抓住我们的可能真的就是故事，可能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经历。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刚刚操练主日分享的时候，当时有长辈的姊妹就特别提醒我，知道吗，弟兄姐妹们其实很享受在经历，在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当中可以去感受到，去感受。所以弟兄姐妹们或者说各位朋友们，今天我想我也来做一个操练。我想今天我也来讲故事。当我们听了很多道理之后，不妨我们今天来听听故事。我们看看在故事里边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感谢主。我想第一个故事呢，今天的故事可能就好像这个题目一样，可能是一个好孩子的故事和一个坏孩子的故事。当然什么是好孩子什么是坏孩子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但是我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请下一页，谢谢。因为当我们在我们这一周开始会读创世纪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在第四章也就是今天我们会做一 touch a little bit， 会简简单单分享一点点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我们会知道，诶，这里边有两个人物。那这个人物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了另外一段故事，是马克吐温写的，一个美国历史上很有名的讽刺的小说家，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在1870年和1865年的时候写了两个很短的这个短篇的这个讽刺的小故事，如果假如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读读，非常非常有意思。在1870年的时候，这是比较晚的时候了，晚了5年，他写了一篇小故事叫做好孩子的故事， A story of a good little boy。 那他在之前呢，他也写了另外一篇小故事叫坏孩子的故事， The story of a bad little boy。 大家觉得，哦，这个好像很 match 对不对呀？ Yeah， 我们今天先从这两个故事里面出发，我们请下一页，谢谢。首先我们来讲讲这个好孩子的故事。这个好孩子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说有个好孩子叫 Jacob， 叫雅各布，他姓什么我忘记了，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好孩子。什么是好孩子？就是那个你在学校里边看到的好孩子，他做很多事情很认真，他很认真地遵守老师的教导，然后他们都有学校的课本， 那个课本上面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孩子的故事，说这好孩子是怎么怎么样的认真，怎么怎么样的行为表现，他们的道德如何的高尚，他们遵循的是如何像圣，追求像圣人一样的目标，他们如何的做得很完美，然后这个世界也很奖赏他们。所以对于 Jacob 来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要把自己的名字也写进学校的课本里边，像那些好孩子一样。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好孩子，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是一个凡事都显得非常非常的优雅，非常非常的贴心。然后呢，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这个做很多的事情呢，社会也会反馈给他一些好的结果。然后呢，他因为有这样一个经历，他就可以让自己的名字留在学校的课本上面，以后世世代代想成为好孩子的人都会读到他的故事，然后说哇 Jacob 真是个好孩子，我们也会学习他。所以 Jacob 呢，他的生活是什么？他的生活就是照着他在课本里面所学到的好孩子的故事，把他照葫芦画瓢完全一样的活出来。但是他就发现好像很多事情不是这样的，他就发现有些奇怪耶。比如说在这个好孩子的故事里边，他照着这个课本里边好孩子的道德标准去活的时候，他就发现好像得到的反馈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他在学校里边可以有很好的成绩，老师可能很喜欢他，可是周围的人并不喜欢他，周围的人好像并不像他一样，所以他尝试的去想要帮助周围的人，想要尝试去影响周围的人，但是周围的孩子都说啊，你不要在我旁边，你还是跟我保持距离一些。有一次，这个好孩子 Jacob 看见一群坏孩子跑到果园里面去偷苹果，他顿时就想起来，哎呀不对呀，在教科书里面说坏孩子跑到树上去偷苹果一定会掉下来的，掉下来就会把手摔断的，这是一件大大的坏事啊。于是他就蹦蹦蹦冲到果园里边去告诉那些坏孩子说，你们不要去爬苹果树，不要去偷苹果。然后呢，坏孩子听了他的话，就从树上跳了下来，蹦砸在我们这个好孩子的身上面，好像这个坏孩子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这个我们可爱的 Jacob 因此手臂断了两个月。后来这个好孩子在街上走着，看见一群坏孩子欺负一个乞丐，一个瞎眼的乞丐，把他推倒在一滩烂泥里边。他想，哇，这种事情你不应该这么做，我要赶紧把他给扶起来，赶紧把他给扶起来。然后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心里想的是，你知道课本里面都会说好孩子会把这个会把一个受伤的人给扶起来，然后这个受伤的人他会说，他会称赞他说，你真是个好孩子，我可能会给你一大笔奖赏这些东西，他可能想到是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这么做了，他把这个瞎眼的乞丐从泥地上扶起来，然后满心期待的这个瞎眼的乞丐说，我谢谢你。结果那个瞎眼的乞丐举起他手里边掌，狠狠地从他脑袋上打了两三下。他说，我就不想看到这么虚伪的人，明明刚刚把我推倒，现在又要把我假惺惺的把我扶起来。哇哦，这个不说，难道课本上有什么问题吗？他看到坏孩子坐晚到了周末的时候要坐船出去打，就去海里边玩。他想着说，课本上面说的都是坏孩子周末开船出到海里边一定会碰到风浪，然后他们一定会掉水里边的。他就很担心，于是赶紧划着一个小小的木板赶上他们说，你们不要出去。但是坏孩子的船很快就开走了，而他自己的那个小帆板翻掉了，所以他差一点溺水，但是被人救上来。而那群坏孩子呢，开着那艘船在海里边痛快的玩了个下午，然后一点事情都没有的回家了。最后这个故事也比较悲剧一些，比较悲剧的是说，当这个好孩子期望说，哇，可能他再碰到另外一次大事件，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更大的称赞或更大的奖赏，但是结果他什么都没有得到。这是好孩子的故事。我们再翻下一页，谢谢。另外一个故事叫做坏孩子的故事。坏孩子的故事，所以有个坏孩子叫吉姆。吉姆呢，他非常讨厌 他非常不喜欢课本里面所说的一切东西。他说课本里面说的都是假的，我根本不要去，我根本不要学。他也很不喜欢好孩子们，那些很认真的学习的好孩子们。他说那些好孩子们都是软骨头，都是不看不清楚真相的，我不要跟他们一样，而且我要调戏他们，我要捉弄他们。所以有个故事是，所以有坏孩子，他在学校的时候，他偷了老师的小刀，结果老师被发现了，老师发现了，然后就一个个来查，于是他就把小刀放在一个好孩子的帽子里边。果然老师就查到那把小刀，然后把那个好孩子给抓了出来。你是一个好孩子，为什么能做这样？而我们这位坏孩子吉姆呢，就在旁边黑笑，看看我说的是什么。后来当然吉姆的故事，其实后面 Mark Twain 把这两个故事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连串在一起。这个坏孩子他偷吃自家的果酱，但是又不想让母亲发现，于是就把柏油灌进果酱罐里边去，然后心想说呵呵，这个罐子是满的，我妈妈一定不会发现。然后就是发现了，那个老太婆也不能做什么。没错，他就是这么粗俗。然后呢，大家知道，如果假如照着学校课本里面所说的好孩子是什么结局呢？或者是坏孩子是什么结局呢？可能他一定会被发现的。发现了之后，他母亲可能会狠狠的训斥他的一顿，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形，狠狠的训斥他一顿，然后呢，又去感化他，然后呢，他可能又会被扭转等等。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并没有发生在吉姆身上。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当他把这个果酱灌，把这个柏油灌在果酱灌了之后，没错，他母亲是发现了，可是吉姆死不认错，你没有证据，你没有看见，搞不好是你自己灌进去的。事实上他母亲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他母亲也不只是一个一直喝醉酒的一个老女人，所以那天晚上他听吉姆这么说也没有什么办法，就狠狠地揍了一顿吉姆，然后吉姆又大哭了之后，然后就睡觉了，然后这个事情也就没有之后了。最后吉姆做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些最糟糕的事情。而最后呢，他靠着一些很糟糕的手段赚了很大一笔钱，结果周围的人还很敬重他，周围的人还很尊重他，因为他是个很有钱的人，然后似乎做某些事情也很有些手段。所以最后呢，他好像还成为了议员，虽然认识他的人都说这人真的是一个下流的人，可是呢，在外面看起来大家还是挺尊重他的。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两个故事呢？其实在这两个故事，我会说当我读到的时候，我会真的很佩服 Mark Twain。 我要说 Mark Twain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或者说很有眼见的人，是他指出了在19世纪在那个时代社会上道德主义的虚伪，或是一种虚假里边，他在设计尝试着去营造某一个外在的标准或是外在的道德的方向，让大家都去跟随，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基础，而很多人其实也并没有真正的去在里边，而有的人真正的在里边的时候，他反而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好处，而另外一些人呢，可能他也就利用着这些的规则去从中获取某些的利益。我想如果从一个社会或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其实就是可能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生活的一些悲哀，或者说是世界的一些的悲哀。我们以为我们在追求的一些，我们追求一些更高尚的道德标准或者更高尚的东西，而它有没有真正的根基呢？或者说那个真实的在我们里边最真正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还是说其实是一个外在的，而在里边其实是并不真实，或者并没有真正的基础呀。所以我想开始我会用这两个故事，我想大家也许会思索或者会思想，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还要做好孩子吗？我们还是就做坏孩子就好了？坏孩子似乎好像得到不少，好孩子好像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但是弟兄姐妹们，我想在这里边重点可能不一定是那个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讲下面的故事，我想那个故事会对我们有更大的体验，或者说对我们来说更大的价值。而我只是把这些摆开来，请下一张谢谢，请下一张谢谢。
哇，
你知道有时候我就常常会在读到，在圣经里面读到这样的话语经节，我不知道上面可能也许不是很清楚，那我直接念出来好了。这是在传道书里面所说的，有义人行义反致毁灭，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灭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亡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撒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中出来。这是在传道书，圣经传道书里边的一段经文，有时候很像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样的道德虚无主义一样，对吗？好像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在我们的预期当中，好像我们所抓住所看的那个东西其实好像不是那样子。但是我想有一点，我想在传道书的在这里边的第十八节后面一个部分，凡敬畏神的人可以从两样里边出来。这两样什么？前面说不要行义过分，有什么是行义过分的吗？不要行恶过分，有什么是行恶过分的吗？有时候我在默想的时候，我会想说，或许这个义不是神的义，不是神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定出来的，是我们自己在想里边。当然有没有一些帮助，可能也是有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持守下去？但是我们真正的，或者说我们真正在里边最深刻的，可能是敬畏。诗篇七十三篇里边这一段诗篇作者很大的感慨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心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颈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这就是他所天天所看到的情形。这是前面的故事，也可能是今天我们常常发生的故事，也是我们可能生活里面常常会看到的。有些极端，但是我们总是能见到一些。那我们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想回到一个神给我们的故事里边。我们请下一张，谢谢。大家都会知道，今天我们会分享的是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四章这里边那个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没错。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那我们说，在这个故事里边，如果我们抛开一些的细节，我们只是简单的来看这个故事里边讲什么呢？说的就是有两个兄弟，一个叫该隐，是哥哥，一个叫亚伯，一个是种地的，一个是放羊的。然后呢，然后接下来有一天，他们两个都想要向那位神，向耶和华神献贡物。然后呢，献了贡物之后，神看了他们的贡物，就喜欢其中一个人的贡物，不喜欢另外一个人的贡物。然后呢，其中一个人就生气了。然后呢，这个生气的人呢，就迁怒于那个被贡物被喜欢的那个人，就把那个人杀掉了。然后，这故事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我们把这个故事，如果放在我们之前那个好孩子和坏孩子的故事的一个背景里边，其实搞不好我们可能有一些的联想，对吗？一个好一个坏，一个神已经决定了说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一个好一个坏。但是呢，好的被坏的干掉了，但是坏的呢他的恶也显现了出来。所以在这里边说，如果我是作者的话，我会怎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尝试着，如果我照着前面里边说到很多，今天我们听到很多的这个道德主义教育的这个故事，可能是这么说的。 可能说，哦，有一个好人他是好的，有一个坏人他是坏的。然后呢，好人会把那个好人呢，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被坏人所欺负，但是有一天这个坏，但是他要重新被那个至高者，或者说重新被一套人所认可出来。于是我们要说，哦，这个好人，我们要像好人一样，我们不要像坏人一样，因为好人会得到好报，坏人会得到恶报。这可能是我们常常会这么说的一个故事。但是弟兄姐妹们，我想，如果我们再回到圣经里边看这个故事，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发现不太一样的地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可能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故事里边，我们可能很注意的就是该隐和亚伯，一个坏人，一个好人，所以我们要像好人一样，不要像坏人一样。但是弟兄姐妹们，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如果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那一段里边没有特别强调亚伯这个好人，但是讲了很多很多坏人的地方，然后同时也讲了很多关于神的故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现在想说，我们会在圣经里边读到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是跟人有关的。但是弟兄姐妹，请容许我这么说，圣经里边所有的故事，所有关于人的故事，所要讲的，所要突出来的，都不是人，而是要把神的本性，要把神的属性，要把神的恩典给凸显出来。不管他讲的那个故事里边，不管那个故事是大卫也好，是亚伯拉罕也好，不管里边是保罗也好，不管里边是彼得也好，不管那个人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出色，多么的敬虔，那个圣经里边所谈的这些故事，都不是要说这个人多么好，或是这些人怎么样。圣经里面要说的是，借着这些人要看见的是一个另外的东西。这些我们就继续下去，我们看看这段圣经里边神这段故事，如果我们看看神是怎么讲述的。下一页谢谢。首先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在启示录到创世纪的第四章里边讲到的故事里边，一开篇似乎是一个蛮和谐的场景。一个蛮和谐的场景是说，有一天那人就是亚当，所以亚当跟他妻子同房，夏娃就怀孕了。亚当和夏娃同房就怀孕了，生了该隐。哇哦，这个听起来是蛮和谐的，好像是一个挺漂亮的一个开场，对吗？有新生命的诞生，然后夫妻的和谐，然后呢，而且他不是生了一个人，是生了两个兄弟，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然后亚伯呢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这个画面很漂亮，很和谐。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画面是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什么？在第三章的时候，人犯罪了，人堕落了。没错，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很漂亮，很和谐，就好像今天说，哦，这个家庭幸福的生活，很平静的生活，他们又多添了人口，然后他们又工作还挺顺利的，画面很漂亮。但是这个漂亮的画面的背后不是那么简单，而是人已经堕落，人已经犯罪了。果不其然的是什么呢？接下来在下面的这个故事，这个和谐的家庭当中，他们的两个兄弟都想向神献上自己的供物，都想要向神献上自己的供物，表示感谢。但是呢，在这里就发生了个小插曲了。这个小插曲就是，他们献供物的时候，那位上帝他说他看中了一个人和他的供物，没有看中另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供物。哇哦，这个小插曲，照我们通常来讲说，这不过是一个小插曲罢了。但是这个故事没有这么简单，这不只是一个小插曲，因为紧接着问题就出现了。那个矛盾和冲突在哪里呢？那个不被看中的人，那个不被看中的该隐，那个不被看中的该隐，他大大的发怒了。哇，这像不像我们今生很常的一种生活的里边的状态呢？我为某某人做了一件好事， 但是好像他并不认可我，好像并没有 appreciate 我。结果我突然一下就生气了，结果突然一下生气了，哇，这跟我们真的很像。他大大的发怒了，变了脸色。这个变了脸色之后，变了脸色之后，我们的上帝也在跟他对话。上帝说：“哇，你怎么突然就变了脸色呢？你为什么发怒呢？”我们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哈？意思是说，难道上帝不知道吗？那上帝当然知道啊，上帝难道不知道吗？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呢？上帝就问了这个问，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应该会知道说，有时候在场景里边这样一种疑问，其实是表达他内心的某一种关切，对吗？他的某一种关切，而那种关切要带出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来。但是后面是上帝对这个人的提醒，对这个人提醒。那我们再看前面这个里边，该隐说他大大的发怒。有时候我照我的想法来讲，我可能会这么想说，哎呀，这个上帝呀，你看你叫我献供物给你，然后你又不喜欢。你叫我种地，我还能找什么其他的东西吗？你不过就是喜欢那头羊罢了嘛。你怎么能喜欢那头羊？可是你喜欢羊，你又不跟我讲，你又没给我。我实在是不理解你，我实在是不喜欢你啊，我实在是很生气啊，但是我又不能对你有什么作为。我干脆把那个有羊的人给处理掉算了，我朝他发脾气算了。哇，这其实就有没有看见说，真的好像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在犯罪之后的人的里边，某些情形就真的是在我们里边这样的光景。那我们记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啊，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上帝有提醒，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其实这是一个提醒。但显然我们的该隐在愤怒的时候，又在罪当中的时候，他听不进去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常常我们自己在情绪的时候，我愤慨的时候，我压根就不想听别人给我的任何建议，我只想先把我自己先发泄完了再说。呵呵，上帝，你真是，你叫我种地，真是我又没有羊给你。好，你喜欢羊，我就先把那个放羊的给做掉。所以该隐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就是该隐在地上碰到了，在地里面遇到了他的弟兄亚伯，跟他弟兄亚伯说话在田间，然后该隐就起来击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弟兄弟给杀掉了。在二人在田间里面，这里面并没有特别记载说该亚伯当时他们之间有什么对话。当然可能也许该隐你那个时候就是在愤怒里面，就是想要把他的弟兄给杀掉，发泄他心中的愤怒，就是想要把他的弟兄给干掉。哇，这个矛盾就已经很大了，对吗？很大了更多。所以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这个故事里边该隐把亚伯给杀了。但是神呢，神岂能不知道呢？神跑回来，神继续问该隐说，你兄弟在哪里啊？他说，这个该隐这么回应的，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让我们想起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里边？假如还记得刚才那个坏孩子的故事里边吗？其实上帝是完全知道的，可是这个该隐还是要隐藏，故意的回馈他。而该隐说这话从逻辑上也没有问题，他确实不是陪在他弟兄旁边的，意思是从逻辑上来说，你没有办法责骂我，因为我不是管我的弟兄的。可是事实是他是做了某些的事情。在那个好坏孩子的故事里边，他母亲看见了那个，他看到了罐子里的柏油，心里边也大概知道就是这个坏孩子干的。但是这个坏孩子说的，你没有证据，你也拿我没办法。而他母亲也确实不知道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所以他的母亲也什么办法都做不了，就只能气愤愤的打了这个孩子一顿，而这个孩子也不过就是哇哇痛哭一下之后，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那这是我们常常里边我们人性的某种光景，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拿他没办法，即使事实就是摆在那里的。那接下来后面一段故事，后面呢是神开始了审判，或是开始了判断，或是把一个真实给彰显出来。我们稍后再继续回顾这一段，很有意思。那继续接下来的时候，那是当神把这个真实的光景向该隐呈现的时候呢，该隐心里面还在什么？还在哭求说，这个刑罚太重了，我会被杀掉的，我真是活不下去啊，我的刑罚太重了。哇哦，一个做某些恶事的人却在面当自己碰到损失的时候，心里边竟然觉得很苦很害怕，或者觉得他应该被怜悯，却不想到自己所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或者说自己所做的曾经是什么。所以你知道，所以等我们当然后面我们再继续这个这一章我们继续看往下看的时候，后面会一直这些有些东西会继续延续下去，包括这人的暴虐的性情与周围人的互动等等，以及最后的甚至在家庭关系当中的不忠诚等等，我们后面会看，就是我们在这章里面还会看到。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故事里面首先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人的败坏，是在罪之后人的败坏。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看读故事的时候，我会第一个想到的说，哇，真的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对自己很有信心，真是没有办法有信心，因为我们真的是全然的堕落，全然的败坏，我们觉得我们挺好的，但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阴暗，有很多的肮脏是显现出来，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直视的。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呀，这是我们在这个人当中，很可惜，很可怜。下一页，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还看见了什么呢？我们说另外一个角色，我先不说亚伯，因为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哎，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没有多提亚伯太多，紧接着更多的是什么？是神。所以其实在这个故事里边，整个最多的部分是该隐和神之间的这样一种呈现。那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看见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是神他自己。我们来说，首先我们从这个故事一开始是人犯罪堕落了吗？是开始人犯，虽然人犯罪堕落，但是神还是有恩典的。神有恩典让这个犯罪堕落的家庭亚当夏娃他们还有后代，他们还可以延续，他们还有平静的生活，他们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这本身就已经是恩典了。还没有完，那我们继续进到这个故事，我们再去看看这个故事里边，在这个恩典的环境里边，其实人并没有真正的明白什么，其实人真的很有限。但是神在这里边，神首先我们看见的是神在这里这个故事的那个矛盾的地方，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共物，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在这里边神首先做了一个选择，或做了一个取舍，或者说做了一个好与不好的分判。那我们当然就会问了，我们说哇哦，神你可以去定，你怎么来定这个定？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说这个东西？你用什么样的标准说这个是好，那个是不好的？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说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需要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地方，是知道那位上帝他是有绝对主权的，他是有绝对的主权。就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喜爱谁就他恩待谁就恩待神，他喜悦谁就喜悦谁，他拣选谁他就拣选谁。意思是他作为那位至高者，他不需要向下面的做出任何的解释， 因为他有这个权柄。所以其实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上帝并没有特别解释说，哎，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特别解释我为什么说我喜欢这个公不喜欢那个公。那我们接下来，但是我们还说这故事还没有完。我们说神为什么喜悦，就说神没有在那个时候把他的理由成名，可是我们可以从神的这一段定位里边看到一些的东西，或者看到一些的影像，或者说看到一些对后面来说的影子。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看，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有时候会把它的某些结论先呈现出来，而我们在这个结论的时候再回过头再一步步看下去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结论是这样的。在这里边，耶和华神他这位至高的神，这位公义的神，他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但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为什么？神没有说。而接下来其实后面我们就知道了，刚才我们在分享该隐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注意到了，对不对？注意到说该隐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被神看，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被神看中的。或者说那个我们接下来我们紧接着我们后面紧接着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就是该隐发现神看不中他，他就大大的发怒了，他的怒气就上来了。这当然我们看到的一个结论，神看不中他，看不中他，也看不中他的供应。而这个呈现出来，在我们再往下看到的时候，其实该隐的反应就已经把他自己的本性给展现出来了。神说我看神他没有选该隐，该隐就大大的发怒了。这不是一个顺服的表现，这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这不是一个真正一个真实的愿意爱神的、愿意向神献上供物的心态，对吗？弟兄，如果我们试想一下，我们真正所爱的时候，他如果不喜欢，可能我们更多想说，那你喜欢什么？我来，或者说，哦，我想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我来。但是该隐的反应就是，哇，他大大的发怒了。然后不只是这样，刚才我们也分享到了，不只是他大大的发怒，他还把这个怒气迁怒在了不相干的人身上，只想要在这里得到自己的发泄。然后再往后面看下去的时候，所有该隐所有的表现其实都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反映出来都是神说的没有错呀，神就是看不中啊，神看不中他，是因为他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被看中的。当然如果在这一句里边会注意到，就如我们所有都很熟悉的这个地方，是因为神看中这个人，看不中这个人才有他的记录。所以我们说神在这里边，神是公义的，但是公义并不只是，也不只是如此。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看下，继续往下面这个故事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神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神岂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发怒吗？神当然知道。神岂是不知道他为什么笨脸色吗？神当然知道啊。这就好像我们在前几章读的，神在伊甸园里边问亚当说，哎，亚当，你躲哪去了呀？亚当，你为什么躲着我呀？神岂能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但是神为什么知道要带出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再往下面看的是神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也要说这个神的提醒其实是神爱我们的原因，是神爱的反应。神提醒该隐说，你行得好若岂不蒙悦纳，行得不好就罪着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也要制服他。神在提醒该隐，我们能够彼此提醒，能够提醒岂不也是爱的缘故吗？圣经上面也说是因为爱他爱，所以他才管教啊。现在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显然这个提醒也并不只是这样，这个提醒还不只是提醒。刚才我们说，接着亚伯该隐杀了亚伯，该隐杀了亚伯之后，神 直接神继续向他显现，去问他，去问他你的弟兄在哪里。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注意到这个的神不是前面坏孩子的故事里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母亲，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我们在这一节里边，我们在第十节第十一节里边，神是这么回应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就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是普通的人，他可能真的还没有办法做一些很强硬的判断，因为人不太知道很多的情形。可是对于那位至高的神来说，他岂能不知道？如果这句话要是换作我们的手法，是换作我的话来讲，说是嘿，你要欺骗到什么时候？你要藏到什么时候？你做的事情，地和天都在给他你做见证。你弟兄的血从地底里边喊出的哀嚎，我听到的，你骗得了谁？弟兄姐妹们，我们能骗得了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骗我们自己，我们只能骗我们自己，说也许别人不知道，也许上帝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然后紧接着神就把他的那个审判，你必从地里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也必须流离在世界，流离在这个地上面，这个咒诅，这个审判给呈现出来了。这个审判与其说是审判，倒不如说就是犯罪之后的结果，犯罪之后的后果。但是神也并没有结束，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记得那个该隐对不对？我们记得这个该隐在这个时候大声吼啊，哦神啊神啊，这个刑罚太重了，我太苦了，我不能承受。哇，你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很有意思啊，是不是很像我们的人呢？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少年人，他在抢劫的时候把一个人给杀死了。因为他没有成年，所以他在法官面前，他知道因为他没有成年，所以他不会受很重的刑罚，所以他不会在监狱待很久。所以这个少年的杀人犯在法庭当中看着伤痛的受害人的家属，没有一丝的怜悯，没有一丝的悔意，甚至是嬉笑的嘲笑的，甚至是真的是嬉笑嘲笑的，全场哗然。然后呢，那个法官看着这个少年人没有一丝的悔改，也没有一丝的歉意，也没有一丝的伤痛，他给了这个少年人一个他能够定的最高的刑罚。而这个少年人前一秒钟还是嬉皮笑脸，一听到你要在监狱里至少待20年，他马上哭了，他马上失声痛哭。他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我前面20年，哇，这是人，这几代，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继续回到神里边，我们继续看下去，神在继续做的事情是神怎么样？我们说哇，神还是有怜悯的心肠。神在这里边，神在15节里边，神给他一个说保证说，凡杀该隐的必报7倍。耶和华还让该隐，还给了该隐留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就杀他。然后接下来我们后面的故事里面，我们会读到神还让该隐继续的繁衍，神还让该隐甚至说让他的这个群体，让他这个族群里边有一些人很有能力。有时候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会该，当我真正能够想象一种痛苦，一种疼痛的时候，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去面对上帝，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上帝。但是上帝呢，还是在那里，可是上帝 还是在我们周围。Yeah. 是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边，人真的是败坏的，人真的是败坏的，没有什么可以被看中的，对吗？但是在另外一边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的是上帝还在我们生命的周围，上帝也真是公义执掌权柄的，但是上帝也真的是有怜悯的。好，我们最后，我们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最简单的 touch 了，会是说在下一个部分，我们这段故事里面可能我们还真忘记了一个角色，就是亚伯，对不对？亚伯，神看中亚伯以及看中他的供应，但是亚伯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没有占很大的篇幅。可是我们说亚伯是什么样的，亚伯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亚伯是在怎样的地方被悦纳的？其实在这一卷里边，我们可能我们只能有一点点的感觉，是我们在里边说到亚伯把他出生的羊羔、出生的羊羔和脂油献给了耶和华神。从这里边我们会相信，因为圣经没有特别讲该隐献的到底是什么，他只是说该隐献了他的土产。但是在这里边，圣经却特别强调告诉我们说，哦，亚伯他预备了一个很好，他看为最好的出生的东西献给神，所以他心里边的心意我们可以相信是不一样的，对吗？不一样的。而我们记得我们在圣经里边，圣经也这个故事也没有真正就在创世纪在这个地方完结，事实上我们在新约里边，我们再回到新约里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还有这个解释。在希伯来书11章第4节里边说到，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所以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部分已经看到，其实神有对这个人的解释，虽然在这个部分里边，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他没有占特别的篇幅，可是神特别的在圣经里面有特别解释了这位因着信而献祭的一位。当我们说到信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很多的东西。在这里边，我想一点点简单的分享，或者说一点简单的分享的是，亚伯他知道他看中那一位，他想要最好的给他。但是对于该隐来说，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可能是罪人的情形，是不看重的。而这个看重是把他会带到什么，把亚伯会带到什么地方。他知道那位神的宝贵，知道那位神是执掌权柄的，他知道那位神对他而言的意义和价值。我想要继续接下来，所以当我们再去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相信曾经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这一段是不是说神比较喜欢吃肉，比较不喜欢吃素呢？我不知道，我当然不是神，但是我们从这段故事里边，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一些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在于那个到底是什么，而在于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而从我们在里边看到是这个人实在是没有怎么样，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被看中的。但是对于亚伯来说，他的信让他知道他要去向一个他所献供物的那个对象，他看中那个对象，而因为这个对象的缘故，他在这里被看中。所以如果假如我们说是吃肉还是吃素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真的就会回到前面的道德主义的一种观念。道德主义这种观念里边说，我们有一些的标准，就好像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强调的是什么？是一个外在的标准和要求，但是里边的本质是什么？ 里边的本质是没有的，是被主耶稣所不悦纳的，因为他们本质是拒绝抵挡神的，他们是满足外在的一些标准。这也是我们今天说道德主义有时候常常会对我们来说产生的问题，在于说我们看着道德主义是很外在的，而我们内心里的最根本的那个根基在哪里。所以请下一张，请下一张，谢谢。是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常常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喜悦燔祭和平安祭，但是不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是心里面真正所看重的。刚才那段诗篇73篇里边，我们也看见了说，如果我们的眼目没有定在一个至高那里，没有定睛在一个至高那里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就满是糟糕，满是的不能理解，满是打击和痛苦。而在诗篇73篇里边，就紧接着刚才那一段后面的叙述，是做诗篇的作者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等到后面是看见了神真实要作为的东西。我们的眼目没有被神改变的时候，我们定睛的只能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之内，所以很多时候也没有什么出路。但是当我们真的转换我们的眼光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而当诗篇作者真的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他竟然感慨说，我真是愚昧啊，在神面前如畜类一般。但是呢，他转念知道他要做的不是那个时候自怜，不是说主啊，我不是那个时候自怜，或者说在那个自哀，而是立刻转向神说，然而我常愿与你同在，你扶持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边。当看见我们的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时候，我们做的不是自我放弃，而是赶紧回转，这是诗人做的。好，谢谢。我们下一最后，那我们跟随神是不是就真的没有道德标准了呢？不是的，弟兄姐妹们，不是的。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这一段，我们会知道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前后讲的都是更超越的道德标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会注意到这更超越的道德标准不是一个先决条件，不是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而有个最大的前提。希伯来书在最后的两章里边，其实讲的都是生命当中的道德标准，圣洁、婚姻，还有彼此相爱等等，这都是生活的道德标准。可是这个道德标准有个很大的前提，是在神的基础之上，是在有神的生命的基础之上。还记得我们夏令会的三个主题吗？弟兄姐妹们，我一直觉得梁伯伯这个主题的安排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最开始的一定是那超越的基督，因为有那超越的救恩，我们才能与他关系，然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见证，否则见证不会是真正的见证，道德主义也会成为我们的桎梏。感谢主，我想今天我想要讲故事，但愿我们也能够从故事里边听到一些的东西。我们尝试着说，其实神很多时候就是用在故事里边告诉我们一些东西。主耶稣也是这么教导门徒的，我们会发现福音书里有很多的比喻，对吗？最后我会做一些的收尾，我想我们是不是还要做好孩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坏孩子？我想我们当然要做好孩子，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好孩子？真正的好孩子不是满足一些外在的道德标准，不是一些外在的要求，而是真正选择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去顺服他。可能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哀不是好人没有好报，也不是恶人没有恶报，而是这个世界的人都不认识神。而我们认识神的人呢，愿我们让周围的人都能帮助他们认识到这位神。 好，感谢主，我想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会经历很多的事情，我们实在是会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主，愿我们不要被环境，不要被仇敌，不要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带偏，乃是回到你的里边，乃是回到你的里边，永远把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而我们也是因为真实跟随了你，我们才能够得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也才能真正的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命，有盼望的人生。我们也愿这个世界的人不是继续在最终挣扎，而是回转向你，来到你的里边。我们也愿我们今生在这个地上这个短暂有限的时光也成为你的见证，让人帮助人可以看见你，可以得被你所得着。谢谢主赐福于在座的每一位，我知道唯有你才是改变我们的，唯有你才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主啊，弟兄的交通非常好，他特别讲到觉得我们的神是喜欢吃肉还是喜欢吃素。我想我们年轻的弟兄都很喜欢 side with 亚伯、啊、选择亚伯这一面、啊、献上、啊、吃肉的这一个啊，真的感谢主。其实在我们一路读来创世纪一二三章，现在我们这周要进入第五章啊，弟兄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让我们有很多可思想的。好、啊、那特别想到亚伯为什么献上的是神所看重的呢？因为在前一章他的父母做了神所厌恶的事，受了仇敌的迷惑，选择怀疑神，不信任神，选择向神独立，就让那个不顺服，让罪进到人的里面。神说了，你吃了那日怎么样？必死。而且地因此受了咒诅。所以当来到第四章的时候，亚伯认识一件事，我的父母犯罪得罪了神，神说必死。所以我们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但是当亚当夏娃被神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杀了一个生命，为他们用那个动物的皮子做了遮盖。所以亚伯有一个认识，死已经进到世界里，死是我们的命运，神要怎么样，神不能接纳我们，一定要有代替，我们没有人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一定要有代死的成为我的代替。他就牧羊，那个时候人都知道不吃，那时候不吃肉的都是吃蔬菜水果，但是他选了一生的年日来做一个牧羊的人，把头生的献给神，因为他知道在神面前必要杀生，必定是死的，必须有代替。所以他谨谨慎慎战战兢兢的一生牧羊，献上最好的给神，成为自己的遮盖。但是该隐却不认识神，因着父母的罪咒诅了这地，他花了所有的精力时间在耕耘，在被受咒诅的地上，把这里面再好的土产献上都不能让神看重。弟兄姊妹，这是神向我们发出的一个心意。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最美的生命献上了，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的身体裂开，他的宝血流出，他说我为你们的罪付了代价，我的命代替了你们的命，并且我把这个不犯罪的生命释放出来，所有相信接受认识自己是罪人的，接受这个赦罪的恩典，也接受了神儿子完美的生命。今天你和我在地上就不在乎是 good little boy or the bad little boy， 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儿女，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看一生太短了，神是永远，所以不是在今天就看到人的结局，直到那一天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结局才出现。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一天我有遮盖吗？那一天我站立得住吗？那一天我所有的罪能够解决吗？今天就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需要谦卑下来，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里面有嫉妒，有凶杀，有谎言，有贪婪，有各样不讨神喜悦，将来也无法站在圣洁的神面前。今天我就需要主的赦免，感谢主，神已经预备了赦罪的恩典，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永远要认识，没有人能够靠自己来到神面前，神看不重的，除非有耶稣基督做我的代替，做我的遮盖。愿主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要知道是靠着主在神的面前过生活，愿那一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得他的称赞。我们感谢主，弟兄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信息，把这么多的值得让我们默想的这些点放在我们的心中。